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2, Session 8. 基督教伦理学第32章第8讲。现在我们来到关于政府，特别是政教关系的第6个观点。约翰加尔文和萨摩尔罗德福 Calvin and Samuel Rutherford。 约翰加尔文大体上采取了路德宗的或者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的观点，不过他比较明文的说出基督徒需要在政治的范围里面是积极的参与的。他对政府的看法也比重启派或者路德宗更加的正面。重启派和路德宗看政府要就是属魔鬼的或者是上帝的左手，但是呢加尔文呢长篇的讨论到，因为上帝设立的政府对基督徒所带来的好处。参考基督教要义第4卷20章2到第5段。他也强调政府需要注意十诫的1到4和5到6诫，不单单是5到10诫，但是他没有解释这个政府的这个责任和政府又是世俗的这两点怎么样的协调。参考基督教要义4:20第9段。加尔文就正如改革宗传统的其他的人士，打开了一扇门给基督徒可以用力来抵挡不公义。他对打开这扇门是非常的谨慎的，但是在基督教要义他花了好几段讨论他怎么样劝告信徒要服从邪恶的统治者，之后呢他加上这一段，是基督教教义卷四20章第31段。不管我们对人的行为抱什么意见，主总是借着这些行为来做他的功，毁坏暴君血腥的王权，推翻专制的政府。君王应当倾听戒惧，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极其的谨慎，不得轻视或者干犯长官的权威。那权威既是神以最庄严的命令设立的，就是该受最大的尊重的，即令他为最不配的人所掌有，且为他们的不义所败坏了。纠正暴政虽是神所施的报应，我们却不能便断定说这是交托了给我们了，因为我们除了服从和忍受以外并没有受别的命令。这一个道理是我专对私人而言，因为今天若有长官被任命来保护百姓来制裁王权，如古时的五长官Ephori 对拉克戴门人的诸王，或者民中法官对罗马的执政官，或者市区的行政长官 Demarchi 对雅典的元老院施行制裁，又如今日各国三院级的议会执掌权柄，我非但绝不禁止他们行使职权来反对君王的残暴或者是越政，我反倒认为他们若纵容君王来压迫人民，乃是极不信不义的，因为他们明知自己是为神派立保障人民自由的，却把他欺诈了出卖了。4:20-31，这里呢加尔文宣称假如君王的行为是无法无天的，那些比较低等的官员呢必须要让君王负责 ，hold him accountable。因此，加尔文是不支持绝对的王权的 （absolute monarchy）。加尔文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需要在律法之下。因此，在基督教要义最后的一段的时候，他劝告基督徒：当统治者吩咐命令人民抵挡神的时候，就不要服从了， If they command anything against God, let it go unesteemed. 他们若命令任何反对神的事，就让他们不被尊重。4:20-31。Samuel Rutherford, 罗德夫 ,1600-1661, 在他的名著 Lex Rex, 律法就说皇帝讲的就再进一步了。根据罗德夫呢，政府是由上帝所设立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个的 contract, 一个的契约。正如我们可以从扫罗、大卫、罗波安和耶罗波安这些的个案看见。当这个统治者这个王帝违背了契约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治理的权柄，人民可以抵挡他，甚至会推翻他。正如加尔文一样，罗德夫坚持这些的反抗或者是推翻应当由官员来带领，也就是这些人本身是有合法的民事的权柄的。因此推翻一个一个统治者呢，并没有违背罗马书第十三章，乃是说呢，我们听从一个合法的权柄，不听从一个已经弃权的一个的统治者。这个观点呢，就促进了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宗教的战争。英格兰的清教徒还有苏格兰的 Scottish Covenanters 立约者，他们都诉诸这些的论点来抵抗他们认为皇帝和国家教会所定的不公义的法律。很多的加尔文主义的基督徒也在美国的殖民地的时候，对乔治第三世的英国皇帝 King George the Third 反抗，参加了美国的革命。在英格兰呢，美国的革命有的时候是被称为长老会的反抗 The Presbyterian Revolt。 在殖民地这方面改革中的信徒们呢的圈子呢，支持革命的理由基本上是跟加尔文跟罗德夫的论点一样的，就是说王帝的统治是无法无天的 lawless， 所以呢低等的官员在殖民地的时候有权柄去抵挡王帝，最后推翻他的统治的。这是第六个观点。第七个观点，亚伯拉罕凯伯 Abraham Kuyper 1837-1920， 凯伯1837-1920，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改革中的领袖。他强调耶稣基督是人类生活的所有的层面的主宰， Christ was Lord of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他的名著是 Lectures on Calvinism， 这本书呢可以在中国大陆所出版的加尔文传的下半可以读得到的。他自己参与了各种的行业，他写神学的书和哲学的书，教神学教哲学，他带领了一个从国家的改革宗教会分裂出来的宗派，就是 Gereformeerd 改革宗的荷兰的教会。他也创办了Amsterdam 的自由大学，他创始了两种的报纸，常常投稿，他也带领了一个反革命的政党。身为政治家，他从1901-1905当荷兰的首相。前面我们考虑到的所有的思想家都认为呢，政府呢是在一个自然和恩典这个对照之下的一方。凯伯从这种思想脱离了 broke with this kind of thinking。 对凯伯来说，家庭、教会和政府只不过是上帝设立的权柄的三个范围，上帝给每一个权柄呢在他的范围里面的权柄。所以凯伯与他的门徒都讲到 sphere sovereignty， 这个范围里面的自主权。所以政府由从神来的权柄，由圣经神的话来定义的权柄。政府有责任要劝告催逼社会的人士彼此的尊重，政府有责任保护弱者，收税为了国家的用途。 政府也需要尊敬其他范围，就是这种的尊重就是自由的基础。政府不可以干涉到家庭和教会的内在的运作 internal workings。 凯伯与路德和重洗派一样，认为政府是一个堕落后的一个制度，政府用强迫用暴力来叫人民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假如人没有堕落的话呢，凯伯认为这种的强迫就不会是需要的，反之人民会从良心和劝告就会做正确的事。从良心和劝告这种的动力，凯伯称为是有机的 organic， 而不是机械性的，不是 mechanical。 mechanical 呢就是用暴力的这种的机械性的动力。凯伯正如他讲到圣经的末世一样，他强调 organic 有机的反对抵抗那个机械性的。政府必须要遵守上帝在圣经里的律法，但是呢政府不可以做一个神治的国家。一个神治的国家 theocracy 就是一个有直接通到上帝的道路的一个的政府，就好像古代的以色列可以透过可以直接的来找上帝的指引。出埃及记28章30节，民数记27章21节。但是政府还是有义务保护教会的，他也需要惩罚那些亵渎上帝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不敬虔，那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上帝是整个国家的基础这一点。但是国家不应该毁灭根除假的宗教，因为国家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哪些的教会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与两个国度观不一样的是，凯伯会把教会和政府都放在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权柄之下。Herman Duyverd, D-O-O-Y-E-W-E-E-R-D, Duyverd 和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一般被称为 Calvinistic Philosophy, 加尔文主义哲学。Duyverd 和他的跟随者一般来说他们是跟从凯伯的，后来呢他们又回到一个自然律的观点，就是在伦理和政府上他们又回到一个自然律，因为他们相信呢圣经只不过是处信仰的事的。凯伯强调圣经的启示是涵盖一切的 comprehensive， 是足够完备的 sufficient。 这个后来呢有神律主义运动在发挥 theonomy T-H-E-O-N-O-M-Y， 我这个在第13章也处理过，也批判过。弗兰姆说，我自己的观点呢是比较靠近凯伯的观点，相与所有其他的思想家比较，我是最靠近凯伯的。我们应当只是从圣经来判断政府的本质和他的权柄。自然和恩典这个二分法 dichotomy 对这些的制度、政府、教会的合法性跟能力呢是没有帮助的。但是我不同意凯伯所说的家庭、教会和政府是彻底的不同的范围。政府是亚当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家，两个家庭都是要为他的成员去成就同样的目的，但是最后只有基督的家庭会得胜。我们会预期这两个家庭之间会有冲突，因为每一个都要为自己、为自己的主宰去领取人类生存的整个的范围的。下面一段呢，第4大段就要讲到教会应否积极的参与政治呢？第5段就讲到 非暴力反抗 civil disobedience 和革命。最后第六段还有一个个案的研究等。